好，大家早，我们开始今天的成员课程，核心课程，男女角色。是不是大家都有讲义？知道在过去十个周日啊，我们都在这里讨论和教导这个男女角色的问题。我们看到很多很多的经文，了解这些经文对我们今天的这个男女角色的原则啊，怎么样应用在我们的日常的生活里面。这是一个比较难的话题，因为这个世界充满了许多对这些角色。或者是说神赐给我们的这个礼物啊，男女的角色啊，有很多的误解，特别是这个女权主义啊，他们确实是给女性带来了许许多多的保障和提升女性的权益啊，比如说投票权啦，受教育的权利啦，能够有财务方面的权利啦，这些都是帮助提升女性的权益的。但是同时我们也看见这种女权主义给我们在这里所教导的合乎圣经的男性领导的这种互补主义贴上了一个标签，就是他们说这个互补主义是因为罪所带来这个父权主义的一个直接的产物。所以今天的这个后女权主义在社会里面更是把性别这个东西认为是社会所给我们的，是环境来的，而不是神所赐予的，而且是可以修改的，是人为的东西。我们当然应该爱那些跟我们持有不同观点的朋友们、邻舍们，甚至是我们的弟兄姐妹，也许有不同的观点，我们要以爱来相待，但是我们也要坚持这个圣经里面所给我们的教导，因为我们的神学的基础，关于男女角色的神学基础是取自于创世纪第一章的第二章，在那个地方，我们讲到男性女性都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所以从本质上来说，男性女性具有同等的价值、同等的荣耀、同等的这个重要性。但是在这个创造的叙述里面，我们同时也看到神创造男女的时候是赋予这两个性别各有不同的角色，有特别的有一些特征啊，所以男性女性不是完全相同的，而且教导我们应该在我们的生活的层面啊，在不同的层面、不同的程度、不同的关系里面，将这些独特性来体现出来。所以我们所讲的这个是互补主义，就是男性女性有不同，而且是互补的。那么我们在基督里有荣耀的同等，但是也有美好的区别，这是互补主义的特点啊。我们了解并不是每一个人都同意这个观点，甚至于可能在座当中也有人持不同的观点，没有关系。但是今天我们需要来对这些持不同观点的，所以对互补主义所发出的反驳来做一些的回应啊，从两方面。第一个是很多人对基于圣经的教导说圣经不是好像互补主义这样讲的啊，而是怎么样另外一种的看法，我们对这些的反驳来做出一点回应。那么也有一些不是基于圣经的，是基于社会的东西来对这个互补主义有一些的反驳，我们也要需要做出回应。我们必须做出清晰的回答，不单只是对我们的反对者有帮助，也对我们自己的思考有帮助啊，因为我们是生活在这么一个多元性的环境里面。所以我们今天就先开始先对这些基于圣经的反驳来做一些的回应。第一个反驳就是在以弗所书五章二十一节，我们希望大家我讲到这些经文的时候能够翻开你的圣经，我们一起来看到底他们怎么样用这些的经文来对互补主义有一些的反驳啊。所以以弗所书 章二十一节那里，好像就是保罗在那里说你们要彼此顺服。那么他们就提出这个问题，就是说圣经不是叫我们彼此顺服吗？它不是单单的女性要顺服男性吗？啊，这是对互补主义的一个反驳。是的，基督徒应当彼此顺服。腓立比书二章三节告诉我们，基督徒一个最重要的品质就是要看别人比自己强啊，并且要彼此顺服，并且彼此的服侍。这个问题就是这样的基督徒的品格和基督徒谦卑的期待呢，是否抹平了男女角色方面的差异？是否可以消除基督徒之间的区别？首先我们不认为是这样的理解，保罗也不认为是这样的理解。我们要看这个重点是关键是这个上下文啊，在上下文里面，顺服这一个字用的是一个分词而不是动词，意思就是说不是说你们要彼此顺服，而是你们彼此顺服啊。这表明保罗所教导的是一个有智慧的充满圣灵充满的基督徒才有的一种的品格啊。那么二十一节讲到了这个提到这个你们彼此顺服呢，似乎是一个小的标题就是说你们在这个彼此顺服的原则之下，可以在生活里面三种不同的层面来体现这个彼此顺服的品格。第一个就是夫妻的关系啊，妻子顺服丈夫。第二个是这个父母跟子女关系啊，子女要顺服父母。第三个是主仆的关系啊，仆人要顺服主人。所以五章二十一节提到是一个普遍性的一个顺服的态度，然后在三种不同的层面体现出来。所以如果我们要理解这个以弗所书五章二十一节，最好的翻译呢，就是应该说根据权柄和神所立的设立的秩序而彼此顺服。所以这是一个大标题啊，不是说男的要服从女的，或者说女的要服从男的这样的彼此顺服，而是我们基督徒需要一个彼此顺服的心态。然后这个心态怎么样呈现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呢？他用了三个不同的层面来解释啊。这是我们对这个以弗所书五章二十一节的一个回应。有没有问题？第二个质疑就是从提摩太前书二章十一节，那里说到保罗说我不许女人讲道，也不许她管辖男人啊。如果说保罗是在禁止女性篡取权柄或者以有害滥用的方式使用权柄，这是某些人对这一段这个经文的理解，就是保罗不是说所有的女人在所有的情形之下都不可以这个讲道或者是管辖男人，就是在他唯有在他在篡取抢夺了男人的权柄的时候，或者是在这个以错误的方式来使用权柄来管辖男人。那么意思就是说在某一种适当的权柄适当的情形之下，他可以有权柄来讲道，也来管辖男人，是不是这个意思呢？很多基督徒认为是，甚至于在现在最新的这个最近的这个新版的NIV 新国际版的圣经的翻译是这样子翻译的啊，他说我禁止禁止女人篡取对男人的权柄。是这样子翻译出来，甚至是照着这个他们这一些的观念是翻译出来，意思就是说这只是一种特别的情形，当女性用不正当的手段或者是抢夺了男人的权柄，或者是用一些错误的方式来取得这些权柄的时候，这是被保罗禁止的。但是这女性可以正当的来获取对男人的管辖。所以保罗究竟是对女性的这个篡权或者是专权呢， 还是禁止女性拥有，根本上拥有这个管辖男人的权柄，这是一个我们要理清楚的一个争论的地方。看起来这是一个非常难回答的问题，为什么？因为常常我们要了解几千年以前所写作的东西，我们必须了解当时某一些的词汇的用法。譬如说烈士这个词在当时第一次被用的时候是讲到有一些有操守有抱负的男子，但是今天这个烈士就被用来形容某一些对革命的事业献身的人啊。祭品这个牺牲这个字，当时的第一次出现的时候是来形容一些在献祭方面所用的祭品，是一个名词。但是牺牲这个字今天变成一个动词，所以任何为自己所认为可以值得自己去牺牲生命或者权利的就是变成一个牺牲，变成一个动词。所以我们不能够用今天的理解对这些词汇的理解来了解当初写作的时候的当时的情形。那么同样的，我们对这个管辖男人这一个词呢，我们需要从希腊文的用法，或者是跟当时的使用的这个情形来了解这个什么意思。那么第一个我们需要了解的就是这个词汇管辖男人在全本圣经里面只用过一次，出现过一次，就是这个地方。所以我们没有办法用其他的圣经里面出现的这个同样的词句来了解，不能够以经解经，或者是以词解词所以我们唯有去在其他的文献同时出现的其他的文献的里面来看看其他的人怎么用这个词。那么在希腊的文词里面没有一处当这个词出现的时候是表示它是有害的或负面的意思，意思就是说它不是说用篡权或者是用有害的方式，以有害的动机来管辖男人，甚至是在管辖的过程里面犯罪，从来没有有这个意思存在的。所以都是用正面的有益的方式来管辖某一些的东西。所以这里就不应该被翻译是当女子管辖男人的时候，如果她是用正当的手段，有正当的过程，她就可以有这种权利。不是只对这个意思，而不是说他好像一般人新国际版这样的翻译，就是他篡权而来管辖男人的时候，这是只有那个时候才是被保罗禁止的因为这个词的用词不是负面的东西而是正面的用法明白吗？不明白这个词用出来可以这个管辖男人可以有一个正面的方式，正面的意思就是说我管辖男人的时候对他有帮助，对他有意义，对他有教导这个意思。那么也可以说是管辖男人是女性篡夺了某些的权柄，或者是在管辖的过程里面对男人有害，或者是不是原来不是他的，他其实霸占了这个权柄来管辖某一些人，这个是负面的意思。但是当时用词的时候完全没有用负面的意思出现过在其他的文献里面，那么所有在用在其他的文献里面的时候都是用正面的意思来讲到这个管辖这个字。所以当有些人说管辖是因为他不准保罗不准女性在教会里面抢夺了某些的权柄来管辖男人，论证就不成立，因为这个词不是那个用法，而是用于正面的。明白了？好，那么第二个谢谢。第二个是在文法上面的出现这个词句因为这里讲到说我不许女人讲道 也不许他管辖男人，这个也字啊，这个是用这个也字这个希腊词是用来连接同义词的，而不是连接反义词的。意思就是说，在圣经里面有另外一个地方讲到马太福音啊，也就是说你要存积宝，积存财宝在天，那里没有什么，没有虫子咬，不能锈坏，也没有人挖窟窿来偷。所以不能锈坏，也没有人拿窟窿来偷，这是两个反义，就是负面的词序或者是消极的词序。不锈坏，没有人来偷，用这个可以用，如果要把这两个词连在一起的话，可以用这个字也，或者是两个正面的，一个女孩子很美丽也很近人，这两个正面的词句啊，可以用这个字来连接啊，也美丽也近人。但是如果你说美丽也不讨人，不让人讨厌，这个就是一个正面一个负面的，美丽不讨人喜悦啊，不讨人厌，不让人讨厌她，这你一个美。你知道是一个是正面的，一个是负面的，这个两个要连接一起，就不能用这个也来连接，啊，是这个意思。所以这个也字在这里出现呢，是可以要把两个同义字，两个都是负面的也可以，两个都是正面的也可以，但是不能够一个负面一个正面，啊，所以这里照这个用法文法方面的用法的时候，我就看见前面他讲的是教导或者是讲道。讲道这个词从来没有被用作这个负面的东西，都是正面的。所以讲道不许他讲道，也不许他管辖，所以管辖也不能够用负面的意思来不是用那个来用法的。所以这里不可能是好像前面那些人的观点是用篡改篡取或者是夺权的这个方式来管辖男人，不是用那个用词。所以从这两方面都表示这些人对这些这个字的这一段的经文的产生了误解啊。保罗不是指对篡改篡权或者是夺权的女性所讲的，而是指所有的，就是女人，就是，女性在教会里面没有赋予教导或管辖男性的权柄。那么教姊妹是不是能够在长老的权柄之下来教导呢？比如说有一些姊妹不是担任长老的职分，但是她能够在长老的指导之下讲道，是有人提出来的问题。很清楚，这里保罗所讲的并不是在讲教会的职分，这是第三章在提摩太前书第三章所教的，而是在教导这个谈到教导的功能和使用属灵的权柄。所以如果长老授权姐妹进行教导，这就违反了保罗在提摩太前书二章十二节的命令。就是如果我们继续往下看的时候，保罗的这个论据不是基于这个当时的文化，所以某些文化的影响的缘故，所以女性最好不要在教会里面有一些的这个领导的责任，不是基于文化的问题，而是基于创造论。就是讲到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的时候，是既然讲到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是他说女性不可以有管辖男性的这个权柄的时候，这就是一个超越文化超越时代的这个命令。因为神在创造里面设立了一个秩序，我们不能够把它修改来让我们自己感觉到舒服一点啊，或者是让教会的事工可以进行的更方便一点。我们需要非常严谨的对待每一个圣经的教导，因为它是神的话，不可以因我们认为不方便了就修改一下，不尊重圣经的权柄。但是到底女性在姐妹在教会里面可不可以教导呢？当然，女性有很多很多优 在教会里面是优秀的教师，女性姐妹也应该是教导的，但是对象不一样。我们前面已经说过很多次了啊，在前面的课程里面谈到很多直接间接的这个期待姐妹教导的这个经文啊，譬如说提多书二章三到四节讲到老年的妇人要教导少年的妇人，在要爱丈夫，要儿女，爱儿女，要谨守贞洁等等。箴言三十一章二十六节，我们说到那个典型的女性啊，是前德的妇人要开口就发智慧，这也是他教导的一个层面。他的舌头上有仁慈的法则啊。箴言一章八节说，儿子要听你父亲的训诲，不可离开你母亲的法则。说在家庭里面，在父母母亲有责任要教养孩女。以弗所书四章十五节，所有的基督徒，包括弟兄姐妹，包括弟兄，包括姐妹，都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联手基督。但是姐妹可以在教会里面的公开聚会中教导一个混合男性女性的群体吗？保罗在他的书信里面很明显的写到是不可以的，但是这并不会让姐妹觉得自己是低人一等或者是没有价值，有没有问题？保罗是讲的是在教会公众聚会的时候，在讲道的时间里面讲圣经的教导，这种权柄是给弟兄的啊。至于在其他的场合讲其他的东西，这是例外啊，这不是这里所涵盖的东西。所以你可以看到之后里面很多女性在教书，特别是啊，但是。那种即兴需要有智慧。
三次教会里面有一些是女牧师公开讲道嘛，这个是不是违背圣经原则的？
很明显，是不是？对，那个是没有争议的。好，我们继续第三个反驳，就是加拉太书三章二十八节，这里说到。是什么？并不分开犹太人、希利尼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一了。所以有人说，这不是挪去了教会里面性别之间的差异吗？我们都成为一了。所以这里在说的是，神家里是没有性别之分。我们需要留意这个上下文啊，在某些事件上是没有性别之分的。是的，但是是在某些事件上啊。首先，这个加拉太书三章二十八节是讲到男性女性之间完全平等是在基督里，意思就是他在信徒在主里面所建立的这个盟约上面有联合，这是讲到救恩的问题。在因信称义不是靠着行为，在这件事上是男女平等的，我们都是因为信而进入这个救恩啊。社会里面一切分歧都被抹去了，无论是什么样的人种、什么样的群体、什么样的阶层、什么样的性别，在救恩里面都是一样，都是因信称义。神不是给了某些这个性别、某些阶层、某些这个族群有特别的待遇啊，某一个族群你可以用另外一个方式称的称义，不，大家在神面前一视同仁，都是从这个方式的唯一，没有其他的方式之下，我们可以靠着得救。所以唯独凭着信心，唯独在基督里，我们在可以进入这个救恩啊。所以保罗并不是抹去所有的区别，毕竟保罗仍然把犹太人当作犹太人来跟他们对话，外邦人当作外邦人来对话，男性跟男性当作男性，女性当作女性，主人当作主人，仆人当作仆人，他从来没有抹去这些的区别。但是在救恩的进入救恩的这个过程里面。大家都是一样， 这是加拉太书三章二十八节所讲的东西。那么第四个反驳就是在使徒行传里面十八章二十六节，百基拉不是教导了亚波罗吗？这不是说在早期的教会里面没有禁止女性在教会担任这个教导的角色吗？这是他们对用圣经来对互补主义的一个质疑。当然亚基拉是帮助了亚居拉教导了亚波罗，可是了百基拉他帮助他的先生跟他一起去教导亚波罗。但是我们对根据我们对提摩太前书第二章提多书第二章的学习，圣经鼓励基督徒的妇女教导别人这件事情已经是非常的超越当时的犹太人文化和罗马文化。但是根据圣经里面我们要了解它的背景，他们是在什么场合之下来教导亚居拉在教导亚波罗，私下，不是在公众的场合，不是在教会里面，不是像在讲台上这样教导。所以当一个一对夫妇去探访一个非基督徒也好，或者是一个不成熟的基督徒也好，如果一对夫妻去探访他，跟他分享真理的时候，要妻子在那里坐在那里不讲话，这是一个很奇怪的事情。他去干什么？更是为什么要去？在家里面为他们祷告就好了所以一个姐妹可以照她的能力和关系参与教导性的劝勉性的对话但是要看场合。如果百基拉是配合她的丈夫私下对亚波罗进行的教导，能够让我们看得出延伸到姐妹可以在教会里面公开的得到教导或得到长老的这个职分这样的结论的时候，这是非常荒谬使徒行传十八章并没有告诉我们有关在教会中可以公开教导的事情，或者是女性可以有教导这长老或这个长老的职分的事情。我们只有在提摩太前书第三章和提多书第一章那里才讲到在公开教会公开场合获得神设立长老职分的这个界限是给男性的，没有给女性。好，那么第五个反驳就是说，我们探讨这些经文可能是只是对当时一些文化处境的暂时的回应，而不是跨文化的或者是不能够引用到现代的。这个问题就是讲到常常在圣经里面指出当时社会里面有一些的问题譬如说休妻这件事情，就是说休妻摩西是允许你们因为你们的心硬，但是指出的神的心意并不是这样所以说这就某些特殊的情形之下有些东西是可以允许的，但是这不是神原本的心意。那么奴隶是另外一个事情当时保罗并没有说要拆毁当时的奴隶的制度，他说只是说你们在教会里面主人要对待奴隶好像对待弟兄一样所以有人就说妇女在教会里面讲到也是一个当时文化的原因，不是一般性的这个禁止。但是我们要了解这个角色的区别是在堕落之先已经设立的根据创造的次序如果是这样的话就是超越文化超越时代，而是甚至是超越人的罪的前后的影响。所以圣经的救赎不包括废除男性做头的权柄，也不废除女性应该有的顺服。再说一次，有人说这个性别的有差异是因为罪的缘故，所以在当我们被救赎以后，我们中间就不应该再有这种差异了。但是这个差的区别，这个差异是在 堕落之前已经设立了，啊，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人的堕落犯罪是第三章以后的事情。所以这个神的耶稣的救赎也不消除男女中间的差异，因为这些事情在就犯罪以前已经有了。所以救赎并不包括废除男性做头的权柄，也不废除姐妹应有的顺服。相反的，圣经所要教导的是从堕落做头的方式被救赎出来，和做堕落里面顺服的方式中救赎我们。意思就是说，当我们做头的时候，因为我们的罪，我们滥用我们的权柄。当我们救赎的时候，我们要从这个滥用权柄这个这件事上被救赎回来。顺服一味的顺服，或者是盲目的顺从，也是因为罪的缘故啊。但是救赎的时候，让女性能够从这样的顺服里面被拯救出来啊。让圣经是鼓励我们充满爱的带领，也充满了谦卑的顺服。这是第五。第六个反驳是士师记啊。最近你常常提到这底波拉在士师记里面不是有带领的角色吗？这是怎么说呢？他不是违背了圣经这个互补主义的这个设计吗？好，是的，我们同意圣经里面女性常常是担任重要的属灵的带领，甚至有的时候也扮演这个民政或者是政治方面的带领的这个角色。但是我们要认识两个事实，第一个就是圣经里面出现的女性领导并不是最高层的这个属灵的领袖的这个岗位啊。虽然在旧约新约里面都有女先知，但是没有女祭司，没有女族长，也没有女性的君王。虽然在列王记下十一章我们看到有一个亚他利亚篡夺了这个王位，但是这个是不合乎神心意的啊。只有那么一次女性篡夺了抢了做王，其他的从来没有做族长、做祭司、做属灵或者是最高政治领袖。没有女性的使徒，也没有女性的长老在初期的教会里面被找到啊。圣经我们看到是一个清晰的男性领导的架构，这是第一。第二个就是底波拉既然是女先知又是女士师，她的确是一个值得注意的一个好像例外。但是我们要了解士师记所描写当时的故事，当时的事情是那个阶段是以色列人的历史里面非常不理想的一个阶段啊。因为常常在士师记里面出现了一句话，就是当时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一直出现一直出现一些的反而复都是这样啊。最多有士师在的时候，士师出现的时候，他们平安二三十年，但是那个士师过去以后，他们又违背神的心意，然后神就让外族来欺压他们四十年，一个一代啊，然后他们又因为受不起这种压迫，又悔改又呼求，然后神又差遣另外一个士师来拯救他们。所以这是以色列人当时的光景，跟我们今天属灵的光景大概不是差得很远啊。或者说我们今天属灵的光景并不是比当时士师记的以色列人属灵的光景好很多啊。就是底波拉的兴起呢，和他的带领并不表明神允许女性的带领，而是表明神对以色列偏离神设计新的这个一个控告。巴拉是当时的一个男性的领导，他躲在底波拉的后面，他宁愿看到这个荣耀归于女性，就是底波拉，也不愿意忠心的跟随神和带领以色列人。这就更表明当时以色列属灵的贫穷是多么的可怜啊，他们的光景是多么的可怜。我们不应该批评底波拉，也他不是篡位，我们要感谢他，因为即便以色列都撇弃了神，偏离了神，底波拉仍然忠心的跟随神。那问题不是女人有没有带领或者是教导的能力，当然有，问题是应不应该。我们的回答 是不应该啊。所以底波拉的例子是一个特例，不能够用来当作常理、常规的秩序。神不是这样设立的。但是当以色列人其他人都不争气的时候，我有兴起一个女性来证明你们因为男性不争气，所以这个整个社会都需要让神创造的秩序颠覆了，来证明他们这个世代的堕落。好，以上是一些从经文方面来反驳互补主义，而我们对他们所做出的回应。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那么下面我们有几个是一般性的反对，意思就是说从社会的角度，从这个生活的角度来看这个互补主义。第一个就是强调男性领导是不是在鼓励家庭暴力？强调男性的领导是不是在鼓吹怂恿助长这个家庭暴力的文化？在美国有一个州叫做南卡罗莱纳，反正 South Carolina， 那是一个宗教气氛是不是美男经济会一个大的题目啊，很这个宗教气氛很重的一个州。但是呢，这个州却是全国家庭暴力最高的一个州。那么有一些的记者就说，为什么会是这样？为什么我们州在这个家庭暴力上是全国第一呢？信仰，因为他信仰最浓厚，所以就把这两件事情拉在一起，把这个罪归咎于这个信仰，也是基督教的信仰。因为信仰的缘故，因为这种家庭角色的问的这个男性女性在婚姻和家庭里面扮演角色是根据信仰而来的，所以导致了南卡家庭暴力泛滥和蔓延。这是美国的记者做出的结论登在报纸上，而且得奖的一个新闻当然这件事情让我们感到忧伤一个男人如果用基督教当膀子去虐待女人，这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用基督教的观念来对家庭暴力合理化是一个非常令人痛心的事情。 是有我们不能够否认它不存在，但是家庭暴力使基督蒙羞，也让基督徒蒙羞，让教会神的名都得不着荣耀。神要审判那些不悔改滥用权柄欺负女性的男性。我们相信神深深的关注那些最软弱最容易受伤害的人，神也非常的在乎他所设立的权柄应该怎么样被合理的来使用。很遗憾的是这个社会的情形被人用错误的假设而将家庭这个暴力跟男女角色的信仰连在一起，这个不是事实。因为圣经里面不允许男性以任何的暴力方式来对待他的配偶，无论是肉体上的暴力、精神上的暴力情绪上的暴力都不被允许的。互补主义没有教导女性对这样的暴力没有教导女性对这样的暴力的方式要忍气吞声，或者是一味的来顺服，从来没有。我们从来没有这里讲过这种东西，你也没有听过，你有个话不是我讲的，没有，他也没有。我们不要把互补主义和任何形式的父权主义连在一起互补主义是强调角色的不同，而不是家庭的暴力或对女性的压迫，从来没有做头的并不是授权男性可以对妻子有绝对的权柄，而姐妹 对丈夫的顺服也是应当带着自己的思考而顺服的。这种顺服是在基督的为被基督的顺服所有限定的，而不是完全的一味的顺服，什么都顺服。你要用你的头脑，要基督的顺服啊，是限制你顺服的这个境界。因为妻子不是丈夫的工具，丈夫也不是绝对对妻子有绝对的权利，丈夫的权利也是在基督的主权之下被授予的，是有限定的，有界限的啊。每一个丈夫都要记住这一点，就是啊，如果我们记得我们的权利是在基督的时候给我们权利的限制之下的时候，我们就会减少滥用这种权利，在对妻子的事上得罪神。姐妹们，你们应该为这个互补论的教会在里面服侍而感到喜悦，因为这样的教会会把你当作一个女性来被爱被尊重啊。这样的教会不期待你们去做男人应该做的事情。当女性独特的贡献和特质被尊重和宝贵的时候，女性就不会被忽略或被欺压。所以这是我们对第一个从社会的角度来看，家庭暴力的角度来看，互补主义是不是对这方面有任何的助长？这样不是的，刚好是相反的。只有在家庭里面，我们丈夫做丈夫的用爱用牺牲来保护供应和这个领导做好我们的职分的时候，这才是减少家庭暴力的最好的方式。另外下面一个就是，如果神真正的呼召了一个姐妹做牧师，那么你怎么能够说她不能够担任牧师呢？如果神呼召一个姐妹，一个姐妹说我有做牧师领导教会的呼召，那你们怎么反驳，怎么解决这件事情呢？简单的回答，我们不相信神会呼召姐妹担任牧师，不相信神会呼召姐妹担任牧师。因为神和神的话语是一致的，神不会违背自己的话语。如果圣经清晰的教导说神的旨意是让弟兄来担任教会首要的教导、牧养和治理的角色，也就是牧师和长老的职分，那么神就不会呼召一位姐妹来担任这一个。神不是前后反复不常的，神不是前后矛盾的，神不是制造混乱的，神是有秩序的。是的，我们不否认很多女姐妹感到对侍奉有呼召她们也确实担任了很多很美好侍奉的角色，但是这个角色不是牧师和长老的角色。正如我们在前面第八课的时候说讲到的，很多的事工包括全职的事工是由姊妹来担任的，例如说教会里面的出版的事工、教育的事工、儿童的事工，很多辅导的事工，这些都可以由姐妹去主理。但是当一个姐妹感到有内在主观的对于做牧师的呼召的时候，她要首先回到圣经里面来了解这个妇女参与服事的界限，借着与长老与牧师的谈话、个人的祷告，认真的深入思考，来根据圣经所给他的范围来寻求神的心意。所以我们需要用智慧，又用寻求，又用谦卑的心来寻求神到底呼召。如果你是姐妹，觉得神呼召你来全时间的服事的时候，你的岗位到底是哪一种？那么就带出下一个反驳，不公平。这是我们非常听到非常常见的一个反驳。大多数人对这个互补主义的反驳就是， 不公。今天世界的主张是这个权力的平等啊，世界认为把某个职位单单留给某些人，不向另外其他的人开放的时候，这就是冒犯人。任何冒犯人的东西都是不平等的。几千年来，这个人类的传统都认为在军队中直接参与作战是男人的责任。但是在去年这个美国的五角大厦发布的新的规定里，美军部队中所有的职位都要平等的招收男人女人。这是今天世界的这个观点。在这样的社会里面，要根据性别这个区分功能是成为一个不可饶恕的罪。因为人都认为这样做会让某些人有优越感，另外一些人有变成二等公民。我到了美国45年，我从来没有完全消除我是二等公民的感受，从来没有，一直到今天。后来的上海仍然是二等公民。我们要记住这个权柄的架构并不改变人的本质和人的价值，并不影响人的尊严。架构权柄并不加添有权柄者的尊严和荣耀，也不减少顺服者的价值。这个都是被我们被创造的时候神赐给我们，不管我们的身份如何，我们的价值跟尊严从来没有受到我们的这个责任或位置而受到损害。但是文化给带我们的观点是这样：如果两个人的平等的时候，我们应该做同样的事情。假如一方面这一个假设其实是错误，站不住脚的，因为这个假设认为呢，人能够在同等的价值、同等的尊严情况下有分工的不同，或者是有角色的不同，人不能够这样的事情。如果有分歧的话，就会受到不同的待遇，这是人的观念，这是罪带来的影响。圣经拒绝反对这样的假设。很明显的一件事情是三位一体，三个不同的神，三个不同的位格，他们是同等，但是他们的工作区分不一样，死顺服长父。我们小组里面常常讲到啊，我们从来不照自己的心意说话做事，都是听你的父。他宁愿把自己放在那个地位，让三位一体有一个非常和谐的一个运作。所以就算工作不同，并不表示你的价值不同。男性女性按照神创造的秩序实行他们各样的使命，按照受造的角色服侍，来这个受造的世界的时候，就经历了最丰富的人生。因为神的设计是最美好，我们唯有顺服在他的设计底下，这些事情才能够按部就班顺理成章的来进行，而且得到最大的祝福与最高的享受。越有人想要改变神的创作的秩序，就越让自己的心里面有这些的重担，也让人家旁边的人更进入迷惑。所以说耶稣说，凡有劳苦担重担的人来到我这里，他得安息。为什么？恢复神给我们的地位，恢复神给我们的角色，恢复神一切创造的时候所那些的美好，在神看是甚好的。当唯有我们回到圣经的教导真理里面，来活出我们个人神赐给我们的这个适当的角色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好像那个拼图一样，每一个人找到自己最适合的那一块，然后拼起来变成一幅最美丽的图画。否则的话就非常的格格不入，你越想去改变他，就越觉得别别扭扭，越容易失眠，晚上都不能够睡着。所以真正的自由 是遵照圣经的教导而获取。敬佩的角色非常重要，比我们想象中的更重要，是因为我们是人生的一部分，我们从开始就被赐予这种的角色。我们做丈夫做妻子生活受到影响，我们做父母做儿女的生活受到影响，我们向世界我们见证神的时候向世界见证神的时候，我们所讲的所做的都被我们的角色所影响。不这样做就会造成很多的冲突，特别在教会里面，美国几大的这个宗派长老会圣公会寻道会，都是因为这个女牧师的问题被拆散。所以在这历史里面，是我们不否认有许许多多了不起的姐妹被神大大的使用，但是我们要了解他们的影响力不是把自己放在这个长老牧师教会领导的这个位置上，而是在顺服这些领导下来发挥他们的影响力，远远超过他们自己要做头所能够发出的影响力。好，有没有什么问题？我们还有五分钟的时间。
其实是男性度是很少的。
是。
如果这个时候女性不担任强暴的角色的话，这个教会就没有命。
另外一个相同的这个例子，我们上一次也讲过，就是女宣教士到了一个宣教的工厂场地里面，她如果没有其他的人，她是第一个到那里的时候，那谁来对这几群人讲道？过渡性的时期是有这个迫不得已的，但是这个是特殊情形，不是常规。在这样的情形，很多时候女传道士是把他们的这个权柄，让他们权柄，当有人信主了，而是弟兄成熟了，尽快的把这个权柄交给这个弟兄来处理这个教会。在那种农村偏远的地方，是很多教会里面大部分可能都是清一色的姐妹，很少有弟兄的，那是过渡时期，没有办法。没有男性，所以在那个时段里面，你教导不是神的心意，但是真理必须被教导，但是一有男性出现，而且到了一个程度的时候，尽快把这个次序再恢复过来，就得到神的允许。你看底波拉就是一个情形，是暂时的，就是神因为当时社会的那个光景是这样，那么当一个地方教会灵性低落，或者是男性不被没有很多的男性出来做参与教会的时候，被拯救的时候，同样是一个灵性低落的一个时段。我不是说女性的灵性低落，只是教会成员不健全。好，我们做一个结束的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给我们今天有机会来再一次思想你的话语，认真的来面对你的话语里面的教导，让我们知道主我们在你的心意里面所担任的角色应该是怎么样，特别是在教会在家庭里面，我们应该如何的生活看待自己。我们求主给帮助我们能够彼此的尊重，甚至彼此的顺服，以至于我们能够在生活里面领受你对我们的祝福和恩典，让我们能够活得自由，活得有喜乐，活得满足，也让我们所发挥的这个功能不因为我们误会了我们的角色而受到任何的影响。我们求主引导我们以后的时间 啊，当我们继续思想这个问题的时候，请你的恩典继续与我们同在，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